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3月17号通过声明宣布，拜登总统将在这个礼拜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这个是我们为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首次通话。这个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7个钟头的会晤。沙利文希望北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展现更多的透明度，并重申任何帮助俄罗斯避免制裁的企图都将使中国政府付出代价。根据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前领导人礼拜四在脸书上发布的简短声明，礼拜三马里乌波尔一家剧院受到炮击，乌方指责俄军对炮击事件负责，但俄方否认参与其中。乌克兰外交部礼拜三表示，俄军当日在被包围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一个剧院投下一枚强力炸弹，当时有几百名民众在那里避难。外交部称很多人被困在剧院里面，生死未卜，并指责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报道这一消息的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消息。据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行政当局前负责人塔鲁塔说，该剧院内大约有1300人避难，其中130人已获救。较早时，塔鲁塔在脸书上表示，这栋建筑的防空洞依然完好无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进入第四个礼拜，俄军仍然维持侵扰基辅，准备切断整个第涅伯河以东乌军的作战态势。不过美国情报单位估计，俄军入侵以来阵亡人数已超过7000人，相当于二战时美军进攻硫磺岛一个月的牺牲人数。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仍审慎表示，估计与实情可能仍有出入。乌克兰称俄军阵亡超过13500人，俄国国防部前一次公布的数字只是称498人阵亡。五个大厦官员表示，一支部队如果伤亡达 10%， 就难以继续作战相关任务。如果按照俄国投入150,000兵力入侵乌克兰来看，7000多人阵亡，再加上约14000到21000人受伤，确实已经到了侵乌战力难以持续的临界。俄罗斯第一电视台女编辑玛丽娜·欧夫·西昂尼卡诺娃14号闯入当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直播现场，抗议俄国官媒对战争的宣传后，意外成为吹哨人。目前俄罗斯媒体圈高层以及资深记者出现了离职潮，连总统普京的外长、国营电视台主播吉尔德耶娃亦都宣布已经离开俄罗斯。BBC 报道，玛丽娜抗议被捕后，同公司的记者阿格拉科娃亦都辞去欧洲特派员的工作。同时，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当家主播莉莉亚吉尔德耶娃同资历超过30年的记者雅迪姆亦都相继出走。莉莉亚曾经在个人社群媒体发出拒绝战争的讯息，还有更多俄国媒体员工辞职表达不满。有消息称，俄罗斯消息部 Vesti 同全国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亦纷纷提出请辞，但目前尚未获得证实。欧洲航天局礼拜四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机构已经暂停俄罗斯欧洲火星任务。在这次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欧空局执政委员会承认目前不可能与俄罗斯航天局 Roscosmos 就2022年发射的 ExoMars 火星探测器任务开展持续合作，并授权欧空局局长采取适当措施，相应暂停合作活动。欧空局表示，尽管火星任务暂停，国际空间站计划继续名义上的运作，主要目标是继续国际空间站的安全运行，包括维护船员的安全。目前有4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欧洲宇航员在轨道前哨站上生活和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视讯讲话， 他以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访问柏林的名言拆掉这一埲墙为喻，呼吁德国拆掉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向欧洲延伸的反自由之墙。他说这个不是一道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道自由与奴役之墙。这道墙正随着每一发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欧洲的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持续加高。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提到了德国赢得冷战分裂的历史，直接向德国总理肖尔茨发出呼吁，加强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团结。泽连斯基在赞扬德国的同时，亦对柏林长期在对抗莫斯科方面犹豫不决，不愿意切断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商业联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礼拜四清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处商业街区发生大规模火灾。纽约市府警告住在附近的居民关闭窗户，避开滚滚浓烟。火灾在法拉盛罗斯福大道附近的缅街燃起，火势迅速扩大，已升级为5级，超过200名消防员部署到现场。法拉盛中心通常繁忙的街道因消防员救火而关闭，大都会捷运署称7号线在法拉盛缅街站两个方向都一度停运，直至下午进出缅街站的列车已恢复，但仍有延误。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礼拜四在华沙宣布，将在波兰部署英国最新型中程飞弹防御系统天刀。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打乌克兰之后，与乌国接壤的波兰就可能成为俄国未来攻击目标，而英国天刀系统将可协助波兰防御领空，抵挡俄国武器。华勒斯与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会晤后表示，波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邦，亦是历史悠久的英国盟友，由于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很多是由波兰承担，因此英国要支持波兰。他还说，天刀系统有能力击中以光速移动的网球般大小目标。按照双方新协议，英国将协助波兰开发相同的飞弹防御系统，但英国并未透露这套系统几时将部署及部署几内。华尔街日报在3月17号的报道中说，目前外界制裁的影响已经波及俄罗斯多个地区，工厂被迫关闭，失业率飙升，卢布严重贬值，一系列的冲击导致俄国通胀失控，俄罗斯政府亦是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在与政府官员举行视频会议前发布讲话，承认西方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称来自外界的制裁是新的现实，并呼吁俄罗斯政府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普京在讲话中说，他不会隐瞒这一点，俄罗斯将要进行的改革并不容易，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暂时上升。他还宣称西方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但是承认外界可能将会进一步增加施压的力度。北京政府正在对中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这个导致工厂受到关停，人员与货物流动受阻，受防疫要求影响。这个礼拜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被要求暂停生产，这个可能对企业的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企业方面声明说，目前特斯拉上海工厂正配合政府要求暂停生产两日，进行核酸检测等措施，尽最大努力保障生产。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是企业的主要工厂之一，根据中国乘用协会的数据，该工厂在2月份交付了超过56,000辆汽车，其中超过33,000辆汽车用于出口。在今年3月份，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个省市都进行大规模检测，办公场所亦都成为重点的排查区。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终止美国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这个是美国削弱俄罗斯经济的最新努力。这项法案仍需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拜登签署。这项法案同时要求终止与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过关之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向美国国会发表视讯讲话，呼吁采取更多措施援助乌克兰。 参众两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必须尽全力让普京为残忍攻击乌克兰民众、破坏全球稳定承担责任。正常贸易关系的宗旨是我们重塑和平、拯救生命、捍卫民主相关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较早时表示，将推动法案尽快在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3月17日，日本福岛外海发生规模 7.4 强震，目前已经解除海啸警报。日本当局礼拜四表示，已经确认有4人死亡，至少160人受伤。不单止宫城县和福岛县，东京的震感亦十分明显。捷运列车入面的悬挂扶手剧烈摇晃。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警告说，未来一个礼拜内请对6级以上的地震保持警惕，因为强震往往发生在第一次地震后的2到3日。东京电力公司亦在网站上公布，地震造成超过209万户停电，进而亦影响到日本半导体厂。瑞萨电子表示，正在盘查地震造成的影响。环球晶亦都表示，曾经短暂断电，没有人员伤亡，设备检查没有问题就恢复生产。乌克兰警方表示，礼拜四俄军向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平民进行猛烈炮击，导致多人遇难，其中一位是美国公民。遇难的美国公民叫做詹姆斯·惠特尼希尔，1954年6月27日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美国国务院证实了他的死讯，并向家属表示哀悼。当日根据脸书上的一篇帖，切尔尼戈夫地区警方说，占领者再次对该市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说有死伤人员。切尔尼戈夫位于基辅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自三个礼拜几以前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该市受到俄军一些最激烈的炮击。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宣布，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已对五人提出指控。这五名被告被指控协助中共政府骚扰、跟踪和监视居住在皇后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在一个案件中，一名被告据称试图破坏一名竞选国会议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候选资格。这个人曾经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在另一宗案件中，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包括计划毁坏一名居住在洛杉矶、曾经批评过中共政府的中国公民的艺术品。在第三宗案件中，一名曾经帮助在皇后区创办民主组织的前中国学者，被指控利用他在纽约市华人社区的地位，收集有关知名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提供给中共国安部。目前一共有三名被告被捕，原定于礼拜三在布鲁克林出庭，另外两名被告仍在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